善忏悔然，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，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，走上正道，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修道篇。弟兄姊妹平安，这里呢是夜经与时经的课程时间，我是刘帆。我们现在继续来研究改经的方法和要领。上一次的课程里面呢，我已经跟你来看过圣经中的文章题材。那么今天的这次课呢，我要讲的是圣经中的修辞。修是修理的修，修炼的修。词呢是词典的词，告辞的词。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呢，也是很注重修辞呢。修辞的技巧和手法呢，是遍布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呢，可以使作者表达的意思呢更加传神，更加淋漓尽致。就打个比方，以卵击石这个成语呢，你一定是听过呢。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呢，是用了比喻呢。这个意思就是形容实力嫉妒学生的两者呢，要是以极大的力量不自量力的去击打石头，那么就要自取灭亡了。你看这短短的四个字，是不是有深意无穷呢？这个就是修辞的效果了。在日常生活中呢，我们讲话也往往会用到这样的修辞手法。比如说，我们常常会讲，哎呀，我累得快半死了。难道我们真的会死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讲话的时候呢，就会尽量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就不免会夸张一下，把那种累的苦呢就抒发出来。这个夸张的手法也是修辞的一种。修辞学里面有很多种的格式，有比喻啦、反复啦、拟人啦，还有夸张呢，也是一种修辞格式和手法。我今天倒不是要教那样修辞学，我想听众朋友里面也有不少熟知这些文学呢，一定对修辞有相当的认识，这样呢肯定比我好。那么我今天要指出的重点就是，圣经也是用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呢，所以在传道的过程中也使用了一些修辞的方法。因此我们在改经的时候就需要对圣经的修辞有所认识，要是不认识的话呢，就可能会错改圣经，或者是改神的不透彻不准确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多人都熟知的经文是这样说呢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这是耶稣的教训之一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:39里面。很多人都因为这句话呢而嘲笑基督是懦弱，甚至攻击基督教，说基督教麻醉人的意志。这实在是太冤枉、太糊涂的一个误会了。的确，耶稣曾经受苦，门徒也曾经被打，但从来没得一次是转过脸来让人再打呢。使徒保罗呢，也多次被打，但却是很坚强呢，为自己辩护，从来没得说是糊里糊涂呢做懦弱的事情。我们改经的时候，要得看上文下理，也得看字里行间的修辞。耶稣在经文中是这样说呢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那么请注意了，上文呢有一个极端的讲法，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 那么下腕呢，就是一个交战这个极端的教训，以刚好相反的行动来表达应该有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当然不能是记仇报复呢，却要有那极大的勇气和爱心和最高限度的忍耐以及宽容。这就所传达呢，其实是一个刚强仁爱有深度的人格，而不是懦弱呢。那么说起来呢，今晚的上下文都运用了相当的想象力达到修辞的效果。以眼还眼并不是睁了只眼睛而说，而是说报复这个意思。那么转过脸来让人打呢，也不是真的叫你这样做，而是说要宽容以德报怨。刚才把修辞和修辞在圣经中的作用都略微的介绍过了一下，现在就更进一步呢，把圣经中出现过呢最普遍或最常见的修辞分类来说明。我要说明呢，一共是分为六种，写好顺序分别是比喻类、预言类、拟人法、夸张法、代表法和反喻法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以下要说明的是六种圣经中常见的修辞，分别是比喻、预言、拟人、夸张、代表还有反喻。其中呢，比喻和预言在上一课里面讲到问题的时候我也提过，不过这点呢也不妨再详细一点来讲。发展问题和修辞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。那么下面我就先来说比喻。比喻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来描写或者说明，这种写法在圣经中是最普遍的，可谓是比比皆是。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也常用到比喻，他责备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呢，把伪善比作粉饰的坟墓，就是一个明显的比喻的方法，是以另外一件事来比较所要讲的那件事，以至于所讲的能够更加的凸显，能够剖析的更加清楚，这就是比喻的作用。而比喻呢，又分为明喻和暗喻。刚才的例子是一个明喻的例子，明是明白的明，明显的明。因为耶稣呢，明明的说，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。那么这个比喻呢，就因为这个好像这两个字，就把这个意思表现得很明显了。所以呢，是一个明显的比喻，就是明喻。而明喻呢，一般来说呢，都是有像好像这一类的字眼。就比如说，如同啊、反复啊、若啊、似啊、好比啊之类的这些词。但有些时候，这些字眼可能都干脆呢不用了。如果呢没出现这些明显的词，那么就会变成一个暗喻。暗呢，就是暗地里的暗。圣经中的暗喻也是很多呢。比方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”难道耶稣是一棵树吗？当然不是。只是说指的好比一棵葡萄树，但是这个好比的意思呢没说出来，干脆用了我是真葡萄树。这样呢，这句话就变成了一句暗喻，不用说明也认得其实这就是一个比喻。再举个例子说，雅各书第三章六节，雅各书三章六节，今晚这样说呢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最恶的事干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跌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跌住呢。在这句经文里，最少有三处的暗喻， 把舌头比作火，比作最温的石盖，把私欲呢又比作卵子等等。其中比喻的运用尽管是没清楚的指出，但是在我们读的时候也可以发现，这就是一个比喻的手法。因为舌头就是舌头，并不是火，只是像火一样的烈，并且有像火一样的这种毁灭性，这都是暗喻。如果能够好好的理解的话呢，读经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明白，更加深入了。好，刚才提到的例子似乎都是从新约中找出来的，听众朋友可能会问，旧约各有比喻或者修辞呢？肯定是有呢，而且也有很多。我已经说过了，现在再说的这个比喻式的修辞呢，在圣经中是最普遍的，到处都有，新旧约都不例外。在旧约的诗篇131篇第二节里面就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你看这经文写的多美，经文中又有好像这两个字，那么你一定可以说这是一个名语。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三节，诗篇一篇三节又说道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那么请问这是一个名语还是暗语呢？那么这种写法在圣经中也是很多呢，我想你应该也有答案了。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，请你留心听，看看这句是名语还是暗语。诗篇呢18篇，诗篇18篇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那么我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有很多小的句子，其中有很多都是比喻。那么你可以把这些比喻指出来吗？你可以分辨哪些是暗语，哪些是明语了吗？
法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圣经传道书3:1-2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把名语和暗语再扩大一下呢，甚至把本来要说呢都隐藏不指出来，只用借来呢比拟的事物来讲，那么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比喻，叫做借喻。借呢就是借来的借，借书的借，或者是也可以叫寓言，就是伊索寓言，寓言故事的寓言。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种圣经的修辞。现在先举个例子来说明，请看约翰福音的10章，约翰福音10章，我从1节读到5节，都是耶稣所讲的话，请你一边听呢，一边留意看哪些事物是本来要讲呢，哪些呢又是借来做比喻呢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雅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呢，才是羊的牧人。看门呢，就给他开门。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的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既发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。 因为染得他的山阴；亚不甘的山染，因为染不得他的山阴，必要逃跑。好了，这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我想呢，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也晓得，耶稣这里所说的亚，就是指他的门徒，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基督徒。但是整段经文里面，他没有正面提到他们的门徒，只是说亚。他把原来要讲的事物干脆都省得了，只是借用事物来比喻。那么这个借来比喻的事物呢，就是亚了。这种修辞或者说这种讲法，是比暗喻更进一步呢，就称之为借喻或者是喻言。那么名誉是假的明明白白呢，人好比亚，阿语呢就是把好比的字删去变成了是，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人就是亚。如果结语呢或者语言呢，就是把原来的主角也删的了，就只是说亚。在耶稣说的结语或语言中，他只说亚，但是从上文下理的解释中呢，我们就晓得他指的实际指的是门徒。亚的牧人呢，他在结语的下文也解释的很清楚了，真正的牧羊人，好的牧羊人乃是耶稣，他自己也是羊圈的门。而在耶稣以外呢，旁门左道就好比是贼，是强盗，对我们这些羊呢是有害无益呢。这种结语或者预言的表达手法很难够刻画实在的情况，给人一种不言而喻的领会。当我每次想到我是主耶稣的羊这个时候，我就会领悟到我是多么的有限软弱，而主耶稣呢又是庇护，又是何等的实在，何等的可靠呢。这结语所表达的信息可真是比平铺直叙更加的传神，更加的生动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，要学习把结语时的经文都解释准确，同时把动人之处呢也能够领会出来。好，我们就再来看一个很熟悉的例子，在约翰福音呢第十五章一到八节，那里是真葡萄树的比喻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节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刚在讲到暗喻的时候呢，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暗喻的例子。那么耶稣的本意是说，我好比一棵葡萄树，我父好比是栽培的人。但是这个好比的意思字眼呢，在词上就是省略的了，干脆说成是我是，我父是。那么在下文里面，这个省略的修辞就重复的出现，而且就更进一步。在约翰福音呢第十五章第四节下半节有这样一句话，枝子若不插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好了，这句呢是另一种比喻，也就是结语了。枝子呢，葡萄树呢，都不是原来要讲的事物，原来要讲呢是耶稣和他的门徒，但是在结语或者是预言的手法之下，原来的本体都被删略了。这是圣经中常出现的修辞方法之一。讲到这点，弟兄姊妹可能会问，为哪样我们在讲问题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了所谓的比喻和预言，现在在讲修辞的时候又提到这个比喻和预言？究竟这个比喻和预言是文章的题材呢，还是修辞的手法呢？其实我要告诉你，它两者都是。一般来说呢，这个比喻和预言差而成篇呢，就是文章的题材。如果是用在一句话或者是几句话里面，或者是零散的用在一些字里行间，那么就是修辞的手法，因为还没成为一篇独立风格的文章。可以说，比喻的问题和预言时的修辞， 似乎不能够很绝对的分别开，因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在比喻的问题中呢，往往会有语言的修辞手法，而这个语言的修辞手法要是用的多并且密集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段经文就会变成一个比喻的题材了。有时候两者之间并没得明显的界限，不过对于感情的人来说，这些理论和感性并不是很重要呢。最重要的是掌握语言和比喻的作用和效果。那不管是问题也好，还是修辞手法也好，都能够解释自如，把经文的原意生动的解释出来。要是你有兴趣把问题和修辞的理论更加整清楚一点的话呢，在以后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将会有其他的机会更深入的跟介绍易经的方法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人是至善者便是聪明。箴言九章十节。
爱在人间学道篇，
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，开启智慧人生。在有关圣经的修辞里面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个类型。第一是比喻类，包括了明喻和暗喻。另一个呢，则是比喻的延伸，就是借喻，也叫寓言。那么现在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多讲一种，但是计划中一共是要讲六种圣经修辞呢，那么恐怕今天就讲不完了。那也不要紧，在下一课呢，我会继续把它讲完，请你按时留意的收听。现在讲第三类的修辞手法，叫做拟人法。这个拟人法呢，就是把无知、无觉、无感的这些东西当作是有知觉、有感情的人类一样来看待。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，老师教我们写作文，给一个题目叫做《我的老朋友》，内容就是非常自由了。可以写任何属于我的东西，我的笔是我的老朋友，我的孩子也是我的老朋友，或者是我的布娃娃，这些都可以是我的老朋友。诸如此类呢，就是拟人的手法运用了，就把这些物体呢都比作了人，比作了朋友。在这种比喻的手法里面呢，如果写得长，就可以成一篇文章。在中国古代的古文中，天地为朝，草木凄凉，这是唐代所写成的吊古战场文中的两句拟人手法的运用。天地和草木咋个会发愁呢？又咋个会凄凉呢？但如果把它们当作人来看呢，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感觉了。凄凉发愁，透过天地和草木的这些发生出来那种愁苦的情景，似乎就更加能够表露无遗了。在圣经中，类似的修辞也是屡见不鲜呢。在诗篇的九十八篇第八节说：“大水破手，诸山欢呼。”大水咋个会破手？诸山又咋个会欢呼呢？但是诗人这么一说，征服花落送赞的图像呢，就是活灵活现了。这就是一个拟人手法的功效。诗篇的原文是：“愿大水破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。”这个是记在诗篇的九十八篇第八节里面。而诗篇和旧约的其他诗歌里面都有很多拟人手法的句子。诗篇二十四篇第七到第十节，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七到第十节里面有很活泼的一句话，说道：“众臣们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”诗人讲了两遍， 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列臣们也要抬头，你看是多煽动啊。那么抬头要看些哪呢？原来是要看荣耀的碗。马上要进城门来了，叫城门抬头，是要看见这荣耀的君王是哪个。那么这位荣耀的王就是耶和华。在第十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看见了这位王，还要看看他威武的神采，因为他是有能力的。诗篇在第八篇和第十篇把要看的都指出来了，因此呢，就在第七节和第九节先俯瞰说，众臣们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这种拟言的修辞是最难描述和描绘情景的，也难把气氛刻画出来。不过拟言的手法也不仅是限于描述情景，在新约中有不少理论性的经文也运用了拟言的手法。现在就举两个新约的例子来跟你分享。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这样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弟兄姊妹，私欲咋个能够怀胎生子呢？他的儿子就是罪，而罪也会长大生子，他的儿子就成了死亡。这不就是拟人的手法吗？经文本身是在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是讲到试探的问题。经文在教训是个严肃的真理，就是要忍受试炼。如果要胜过试炼，必须要先了解试探的来由。那么私欲生罪，罪生死亡，就是一个试炼的起点和结果。圣经在这里就用了拟人的手法来说明这个起因和结果。那么另外一处例子呢，是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五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经文说，死啊，你的毒膏在哪里？你看是多么有力啊，这句经文把死亡当作一个人，一个拿毒膏的坏人凶手。在生动活泼的描绘中，耶稣的道理也同时被传达出来了。死的毒膏就是罪，罪的缺失就是律法。在这里看到圣经的道理是表达的非常精辟缺白呢，所讲的并不是枯燥的理论而已。在理论中有真实的感情，透过有效的字句和修辞达到了我们耳目中心灵中，把助我们能够领会神的意思。你看，其实解释经文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可惜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愿神祝福给你。